同学们好，我们继续学习牛头法融禅师的心名。不用证空，自然明彻。空是实际，是实相啊，不需要你加任何的东西，所以不需要证空。如果我们知道空是实相，都连这个空的名字都不需要安立啊，空明一空。所以空不用证啊，不用证空，自然明彻。你之所以不明彻，是妄用功夫啊，妄用心力，是你不明白它本来明彻啊，还要去擦擦，去磨磨，去涂涂啊，去改一改，都是白白的用功。灭尽生死，明心入理。啊，这句话呢，啊，也有两种解释，因为文字嘛，啊，有两种理解。那如果从剑法、从剑修的这个角度，啊，祖师写这句话就是啊，点出剑修的过失，剑修他的问题，那就是你起心要去灭一个生死，啊，不知道生死即涅槃，啊，明心入理。那你就迷了，明就是迷，黑暗啊，障碍了真理。啊，你也可以理解为啊，看破生死，生死本来幻化，这个明呢，那就是一种默契，啊，就与实相之理相默契，这样理解也可以，都一样的啊，从正反两面讲。都没有矛盾的啊，没有差错的啊，所以你就知道这个文字嘛，怎么解都可以，对吧？你就知道为什么天下有这么多人在讲法，全是一文解义，一文字而解，对吧？我也不例外，也是一文字而解啊，都在啊打妄想，都在妄说菩提。开目见相，心随境起，心外无境，境外无心。我们一睁眼啊，一起来就会听见鸟叫啊，就会看到各种的事物啊，一睁眼就看到了种种的相啊。这个时候呢，其实还没有所谓的相啊，你一开始注意某个事物、某个景象，然后你。给他啊种种的形容定义，安种种的名字的时候，这时候才有所谓的相，这叫开目见相。这个开目其实并不是睁眼就可能看见相，我们看见树了，天天我们也不会说啊这是树，对吧？我要怎么怎么着，树要怎么怎么着，我们并不是说看见什么时候才生的心，而是你在看上又加了一个分别。所以这里的开目应该是啊生心的意思，生心就会相，就会有相出来啊。所以后边心随境起，你看到了事物，然后起了一个啊这个东西是我的，然后这个东西那个东西不知不觉就认为它实有了，这时候就是起心的一个过程啊。这里边我们不要去追究到底啊前五十和第六十、第七十、第八十他们怎么是升起的，我们学禅宗这些个就过去 pass 过去。你要讲唯识就会给你讲得很细啊，你要学楞伽经里边就讲得很清楚啊，前五十生，第六十同时生，第七十同时生，然后阿赖耶识啊就存储这些记忆啊，最后讲了你就掉到了八十里面。那我们学习禅宗这些就 pass 掉，你不用去想，你就只记着心生的种种法生啊。所以境与心呢，它真是没法分别，没法分开， 你也不能说是先生心的，也不能是说先看见镜。你看见镜，所谓的镜像，一动念，心就生了，心一生了啊，就加强了这个境界的存在。所以二乘人嘛，他以为这个境界是实有的哈，他要躲开它，他要关闭六根啊，远离六尘去修道，天天闭着眼在那打坐，他不知道这个境是唯心所现。没有一个境，也没有一个心，所以心外无境，境外无心，唯识一心，没有二法。这个唯识一心是不可思议本性，它不是概念性的心它不是任何概念里的心。真正的心，它显现在各种的用上啊，无处不在。可是我们经常会把它执着在我们的意识里面。将心灭境，彼此有寝。什么叫将心灭境，彼此有寝？就是你老躲这个境。你老逃避这个境，你老驱逐这个境，这叫将心灭境。你不知道境是心，唯心所现，你是驱赶不掉它的，它是虚妄的它是幻化如幻的，不实的也没有一个真假，这个东西就是不可思议的。那你不懂不明白这一点，你会一直在分别境界。所谓的分别境界就是评判就是下定义这是好的，这是不好的，然后打算改变外境。这个境界不仅仅是山河大地草木花人，不仅是谁，包括事物，包括我们每天接触的很多的事物，它都是一种境比如那里两个人吵架，这就是一种境，对吧？你要投射过去一个东西我要帮他们去，那你就着了相。不过呢，也有一种情况就是你的姻缘不知道为什么那俩人就把你牵过去了，你是阻挡不了的，你是没办法控制自己不去管那个事儿，然后最后他俩人打起来把你也给打了一顿，都可能，这样的事太多了，对吧？真正通达心外无境，境外无心这个心即是境，境是心，境即是心，真的就不会干涉任何的事，长身两脚卧，善恶不关心长身两脚，跟你都是你自己，你自己跟自己较啥劲儿，是吧？所以，如果你打算改变境界转境，你老转境你心上不悟这个实相，你总打算改变环境、改变境遇，这是徒劳的。反正你改了嘛，也是正常的，也是因缘法。你改了一个境界，也是因缘法。但是你最后必然是认识到，最后的自在觉悟不是靠改境界达到的。如果你认识不到这一点，你会一直在改变环境，你一直在错用心，你想把你的老公或妻子或儿女。改造成教育成什么什么的样子，你一直会这样用功，你一直会会起一个什么样的心他应该是什么样，对吧？我儿子应该是什么样，只要是你想到他应该是什么样，他一定不应该是什么样。
我现在管不住， 尽管无心了，对儿子已经尽管无心了。
他一定是他应该的样子，而不是你觉得他应该的样子，知道吗？你觉得他应该是什么样子，那你就变成了他，啊，你就在过他的生活，而你的本位就空缺了，这就错乱了，知道吗？世界大战就开始了，因为你一个人的战争，因为你一个人错用了心，世界大战就起来了，对吗？我们知道世界大战都是因为都是一个国家想干涉另一个国家，觉得他比他更先进，他的文明比他更高更高，都是未经过验证的啊一种思想导致的。你别以为有硝烟有战场那个战争可怕，那个基本上不可怕，因为那里边战争的人们都疯了，所以他没有什么道德伦理，就是你天天在家里边鼓捣你那个小心眼儿。你觉得你丈夫应该什么？这个战争最可怕的，能把你弄神经了。这个是真正的集中营，知道吗？现在对吧？精神病医院里的病人多的去了，不都是这样生成的吗？啊，这样变成的吗？有些人虽然没进去，但是也已经神经了，是吧？掩饰还在掩饰吗？还不好意思进去，是吧？病上加病。你渴望进去了？
有些人
不就你吗？走你近的。
我已经出来了。
走你家离得近的。习惯性的一出门就进那，出对门进那门。
对对对，一种习惯思维。
两处不生，寂静虚名。啊，这个两处不生就是你不要，就是你老是待着，你不要一会儿就啪冒出一个师傅，心和静到底有啥关系？你再给我讲一遍。两处不生就是心和静，你都没有这个概念。啊，所有的概念你不要生起来，两处不生，然后就寂静虚名，自然就是那样，你就寂静了，啊，寂静了也是个名字啊，就是你不要生个寂静想，没事就是寂静，有事也寂静，啊，就不可能有事，不可能有任何事情，啊，不可能有任何问题。菩提影现，心水常清，德性如鱼，不理亲疏。这个就形容实相啊，就像啊一个大圆镜一样啊，一切都是清清楚楚的，不需要用功，不需要动念思维执着啊，菩提影现，心水常清。也是六祖大师讲的啊，菩提自性本来清净啊，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非台啊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？一切法都是唯心所现，都是如来藏心的影像啊，不需要你去分别它，什么是如来藏，什么是影现，不需要去想，知道了呢，就知道一切都是圆的、圆满的啊。就放下这一念心，你就直接生活啊，自在潇洒就可以了。我们觉得不清净啊，就是我们起了一念，我们觉得啊这样对吗？啊，又起了一念啊。你在影线上又加了一个影线啊，你在枝上又立了一个枝，然后呢你觉得这样对吗？是不是还需要再啊，你能看到自己这一念，然后歇下来，这叫修行。如果你不起这一念，就没有所谓的修行，连修行都没有。那你起了一个自己啊会把自己带到很深很远的 这样一个妄念中的念头的时候，你能看到，这就叫修行，啊，离即是法，知离者是佛。所谓的离是指这个啊，而不是说，我总会讲现实生活中的很多事情，现实生活中的很多事情，其实我们是不会生执着的，啊，比如你吃什么饭，对吧？穿什么衣服，你穿什么衣服，你再执着，它也不是生死大事，对吧？你最后也会放下，对吧？你想买一件衣服，它缺货，你难道会一直执着在那？我一定要买这件衣服吗？跟人家淘宝的老板娘，你必须给我这个衣服，不给我衣服，我要杀了你。所以过去有个祖师不就讲吗？哈，你就算你杀盗淫妄，你造五件业都不可怕，可怕的就是有法执，是吧？因为你不可能那些事你不可能总去做，甚至有的人一辈子可能也做不了那个事情，做了呢其实也无所谓，啊，只要你明理，对吧？但是你无明，你法执，啊，你牢牢的执着一些个是非善恶这观念，然后你一直在那评判。这个习气是很重的，我们德性如鱼。这里的德性啊，它不是儒家讲的这种道德啊，这种德性啊，它讲的是本性。祖师嘛，对吧？都是很有文采的啊，又有智慧，所以他的用词也很儒雅，德性如鱼。本性呢，就像，无知无觉的这种鱼的这种状态一样，啊，这里的鱼不是我们想的那种鱼吃啊，它是以一种，世间的这种鱼吃的状态来形容本性，就像木，像啊，木讷一样，像鱼吃一样，它不利亲疏，所以为什么说有的祖师讲啊，要是找明白人，放眼望去啊，全都是明白人。找一个木讷的人，找一个蠢人、笨人，找不着。因为大家都不愿意做蠢人，都不愿意做笨人，都不愿意做傻子，都想当聪明人。聪明反被聪明误，那个傻人倒有几分相似，是吧？因为对吧？他也不知道亲疏，也不知道啊冷热，也不知道远近啊。真的很像，但是我们大家都不愿意去做那样的，又被人笑话，对吧？又舆论又受不住，还没那儿修就担心师傅那儿是不是会不会修啥了？你先修啥了试试，你先看看，你别还没修了你就担心。
我已经修啥了？
你已经修啥了？
嗯，
还不够，你傻的还不够，
傻的不够，
你还没到缺心眼的地步呢。
傻，
就
知道自己傻。
我说修的没主意了，你知道
吗？迷茫了。
这个也是法身无觉无知，我们经常会说法身无觉无知啊。当然，这个无觉无知它不是边界啊，它没有觉与不觉，没有知与不知，这叫无觉无知。因为它不是一个死的东西啊，说如鱼，说如木草木瓦石，它又这个东西就没法讲，咱也不知道到底草木瓦石有没有觉知，是不是也是咱在打妄想啊，所以一切都是不可思议。宠辱不变，不择所居，诸缘顿息，一切不易。这个就需要功夫了啊，宠辱不变这需要功夫，就是怎么养成，大家记住了啊，我这两天一直讲，不要关心别人啊，你不要，你看看可以，你四处看看可以，不要投射，把你的心投射到上边去啊，这样你的功夫就出来了，别人在后边啊拍你一下瞪你一下，宠辱不惊。 然后你比如说大家在一起，突然间你身边有个人干什么事情，你都不会挡他，对吗？你像张律师这样这么大的身材，奔你跟前一站，啊，愣愣的，你不会关心他到底为什么在那发愣，根本都不挡他，知道有那么个人啊，知道有那么个人在那儿，是吧？在那儿站着，不会被他吓一跳。你在大街上走着，忽然有个人脱光了衣服站你跟前，你不会惊讶，真不会惊讶。走走路，咣的撞车了，就在你跟前5米，连头都不带回的，头一回一下你没修行。
哦，这个男的，
这是功夫啊！忽然睡的觉，半夜一个大霹雷，咣一个大雷，把人家窗户都打碎了。这个肯定给瞎写了，对。
继续睡。
但是如果你知道我说的有点夸张，如果就是一个大霹雷，是不会动念的。
自然规律对。
不是自然规律，啥自然规律是动念，好吧？他这个功夫是自然养成的，他不是刻意的。我不会动念，都心噔噔跳了，我不动念，不是那样。他因为你已经习惯了这样。一切都是自然，对吧？你这也是自然，大家跳也是自然，但是你跳你就会被惊吓，是不是？你就会心里不舒服嘛。过去我在我住的地方打坐，它有个柜子，那柜子咱也不知道是热胀冷缩还是怎么，你一打坐它就嘎就响一下，嘎响一下，还特别响。无形是吧？是不是你过去了？是不是你捣的鬼？一开始还觉得挺讨厌，后来觉得哎太好了，觉得这个东西正好啊，练看考验自己，看自己动没动，是不是在那儿打妄想或者是啊跑走神儿的。所以我们打坐的时候啊，你也不要贪一个静，你要贪一个静，外边有一点声音你就会烦躁。就是你就是自自然然的，外边是什么样就是静，就是静，闹就是闹，你都不要生心，不要生，不要，你只要没有求你就不会烦恼，你有求自然就烦恼，宠辱不变，不择所居，所以你也不会说我要挑一个什么地方啊。其实我们都一直在挑，但是呢到你越明白你越不会对这个居所挑剔，有个地方其实就行了啊，有个三星级的、4星级的、5星级的宾馆就可以住，是吧？一定，但是一定是在这星级以上就不择所居，星级以下
还是要折的。
我都在开玩笑，张律师，你不要把我讲的话都当真，好吧？律师嘛，啥都是对吧？都是当真，太累人了。最后你把我带的，我也当真了。
那你从容还是有变。
宠辱不变，不择所居。这个不择所居，看着怎么总像不择手段。人心里阴暗，没办法跟那方面想。珠圆顿息啊！你改了，你把人家新名改了。珠圆顿息，一切不易啊！就是你不会执着一个外境的一个好的，让你觉得安心的这样的一个氛围、一个环境的时候啊。你也不关心世间善是恶事的时候啊，这个珠缘就熄掉了啊，你也不会去攀缘，也不会去再造作，发生一切的都是自然而然的，过去了就过去了啊，不会执着。这个一定是在你能够熄下所有的妄想啊，这些执着的时候，一切才会不易。不然的话，你还会回忆起来过发生的事情啊。虽然当时你一直在讲，当都是空的，都是空的，你还是会想起来，然后又把它连起来，然后会一直在想， 真正放下执着的时候，你就是想起他来，也不会烦恼，也不会纠结。我们有时候会啊，虽然我们知道这个理，但是我们做不到，会出现一种什么问题呢？自己会强迫自己要达到一个啊理上的东西，或者一种啊成就的一种啊圆满的，这个是最忌讳的啊。你达不到就接受自己达不到的状态，你能够接受达不到，其实就达到了。啊，一切不易，我师父我会不由自主就会想起来，我怎么也不能做到不易。那你就意啊，你就玩命的想，反正你就是随顺自己，不让自己，你就是难过的时候也要随顺自己。如果你想不让自己难过而变得更难过，那你就难过，就不要更难过啊。这个越说越乱，我感觉这个就需要自己去操作，需要你有逆境，需要你有烦恼，你知道吗？你越有烦恼，这里面越好体会，啊。哎，时间过得真快，就到了。
又到了。
嗯。
开箱。
一
人
一
斤。
前面掐两分钟，后边掐两分钟就到了。
哎，我要买全碟的话，怎么买不到嘞？
淘宝啊？
哎呀，没有了，全是那种带的，我有点很透气的。